十九课，怒吼吧，黄河。1938年10月，武汉沦陷，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惨烈的相持阶段。第二年初春，诗人龚蔚然带领抗敌演剧三队，从陕西宜川县的湖口附近东渡黄河，转赴吕梁山抗日根据地。当他们经过黄河时，龚蔚然深深地被黄河的气势所震撼。只见滔滔黄河水滚滚向东流，惊涛骇浪扑面而来，虎啸龙吟之声如雷贯耳。船工们光着膀子在滔天巨浪中喊着震天动地的号子，竭尽全力与河水拼搏。所有的一切让诗人心潮澎湃，那隆隆的巨响不正是轩辕皇帝披荆斩棘所向无敌的战车龙鸣吗？那湖口瀑布的百丈云烟不正是与洪水搏斗杀出生路的大禹精神吗？他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想法，他要写一首长诗来歌颂祖国的母亲河，来书写民族的苦难，描绘斗争与光明。抗敌演剧三队来到延安后，龚蔚然见到了作曲家冼星海。这对在创作上曾两度成功合作的老朋友如今重逢，他们兴奋之状、欢愉之情可想而知。畅谈中，龚蔚然倾诉了自己在黄河边上行军的深切感受，冼星海倾吐了渴求谱写大型音乐作品的愿望。两位挚友同诉新曲，希冀着再度合作。1939年3月11日晚上，皎洁的月光柔和地洒在大地上，在一间宽敞的窑洞里，龚蔚然正在为大家朗诵他刚写完的《黄河大合唱》歌词。他坐在靠窗户的土炕上，面前摆了一张桌子，上面几盏油灯的光焰照亮了他手里的歌词稿。他的声音时而铿锵有力，充满激情，如同喷薄而出的朝阳，时而低回婉转，无比哀伤，如同暴风雨中折翅的小鸟，时而行云流水，欢快流淌，如同黎明中穿过雾霭的林间小溪，时而气势雄伟，苍凉悲壮，如同那浊浪排空的怒吼中的黄河。抗敌演剧队队员们的每一颗心都随着抑扬顿挫的诗句节奏跳动着。当听完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，整个窑洞一片寂静，随即掌声响彻窑洞。掌声中一直坐在门边的冼星海激动地站起来，一把将稿子抓到手里，斩钉截铁地说道：我有把握把曲谱好，一定能。谱曲的过程异常艰难，但是就在6天后，冼星海竟然谱出了《黄河大合唱》的全曲。仅仅6天，简直是一个奇迹。就在昏黄的油灯下，就在一孔小小的土窑洞里，就在没有一架钢琴的延安，冼星海谱出了这部让中华儿女骄傲、让世界刮目相看的《黄河大合唱》。4月13日晚上， 抗敌演剧三队正式演出黄河大合唱。首次演出的地点是延安最大的礼堂，陕北公学礼堂。此时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，意气风发的关蔚然披着半身多长的黑色斗篷，站在舞台中央担任朗诵人。他充满激情地挥舞着右臂，向黄河倾诉我们民族的灾难。怒吼吧，黄河，向着全中国受难的人民，向着全世界受难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。队员们唱得那么投入，忘记了舞台，忘记了听众。演出一结束，台下立即爆发出热烈而持久的掌声。延安的军民完全被这深沉激昂的歌声打动了，完全被这部作品伟大的气魄感染了。因为这部作品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声，怒吼吧，黄河，中国人民澎湃的抗日斗志一定能战胜侵略者，保卫家园。